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节目。2026年暑期的微短剧市场，相信大家刷下来都深有体会。放眼各大平台，基本全是古装复仇、都市逆袭、AI 玄幻这类爽剧，高频反转、强冲突，主角一路开挂是标配。大家看多这种流水线剧情，是不是早就审美疲劳了？今天我们请到行业内容观察嘉宾，一起来聊聊暑期档一匹口碑黑马写实现实微短剧《小满人间》，欢迎嘉宾。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年暑期短剧赛道同质化内卷确实特别严重，几乎所有团队都在追逐强刺激、快节奏的流量套路。在这种大环境下，《小满人间》不靠狗血冲突，不靠逆天反转，单纯靠写实口碑悄悄出圈，其实是一件很有突破性的事。
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故事背景。他把时间放在90年代到千禧年初的东北老厂区，聚焦家属大院三户普通邻里，紧扣当年国企转型、职工下岗的时代背景。他和市面上的爽剧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核心就是两个字：真实。现在主流短剧追求逆风翻盘、十全十美的圆满结局，但《小满人间》整部剧的内核都藏在“小满”这个词儿里。俗话说：“小满未满，万物可期。”他坦然接纳生活所有缺憾，没有悬浮豪门恩怨，也没有刻意制造善恶对立。父辈下岗之后，放下体面摆摊，蹬车谋生。年轻人被生活裹挟着懵懂成长，邻里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只剩难处时互相搭把手的温情。所有剧情全部扎根普通人的日常。
这点我特别有共鸣。网上很多观众都说，这部剧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却很容易看哭。精致还原的年代布景，演员特别质朴的表演，直接复刻了很多人的童年和青春。这种满满的烟火气就是他独一份的出圈密码，对吧？
没错，当下观众天天看快节奏强刺激剧情，内心其实很需要这种温润治愈的内容。他不靠密集反转制造情绪冲击，而是用细碎温暖的市井日常打动观众，这也是他能在一众爽剧里走出差异化路线的关键。
不过口碑再好，这部剧也有很明显的局限性，这其实是所有现实流微短剧共同的痛点，能跟我们展开说说吗？
首先就是叙事节奏的矛盾，爽剧两三集就有一个大反转，全程高能抓眼球，但小满人间走的是生活流，剧情平缓舒缓，冲突都来源于柴米油盐的琐碎。对于习惯碎片化追剧、追求即时快感的年轻观众来说，这种慢节奏很难快速留住人，这也是他没能成为全网顶流爆款的主要原因。
还有微短剧本身时长体量的限制吧，故事横跨十余年时代变迁，短短剧集很难完整铺开人物成长线。
对，这是硬伤，篇幅有限，不少配角人设会显得单薄，部分人物心态转变、成长过程写得比较仓促，时代背景更多只是故事底色，没能深挖时代变革之下普通人命运的起伏，整体故事厚重感会差一点。但客观来讲，在流量至上的行业环境里，主创愿意主动放弃流量套路，不做狗血娱乐化改编，沉下心做现实年代题材，这份创作诚意其实非常难得。
放到整个2026短剧行业来看，这部小众清流短剧的突围其实有很重要的行业参考意义。长久以来，微短剧一直被贴上粗制滥造、快餐化、套路化的标签，重生、霸总、逆袭题材反复翻炒，内卷越来越严重。
完全说到点子上，过去绝大多数短剧只盯着短期流量、即时爽感，内容空洞没有价值，观众的审美疲劳只会越来越重。而小满人间最关键的价值就是证明了微短剧不只只有解压娱乐这一种作用，小体量短剧同样可以承载时代记忆，书写人间温情，传递正向价值观。
等于给行业打破了固有思维，爆款从来不止强冲突、强反转这一条路，细腻的真实生活、柔软的情感内核一样能收获观众认可。
没错，现在整个行业正处在从野蛮流量扩张转向深耕精品内容的转型阶段，越来越多观众不再满足虚拟悬浮的爽感，开始愿意为有现实底色、有人文温度的内容买单，小满人间正好印证了这个市场趋势。
整部剧传递的内核也特别戳人，人生难得圆满，缺憾才是常态，平凡日子里的互相扶持、默默坚守就是最珍贵的美好。
是的，小满未满，人间皆安，这句话完美概括着整部作品。 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大开大合，只用最朴素的市井日常讲透普通人的生活真相。
那总结来说，这部反套路现实短剧不只是暑期档难得的一股清流，也给整个行业指明了新方向。只有跳出流量套路，扎根现实生活，深挖情感内核，才能摆脱快餐化困境，做出能长久留存、经得起回味的优质短剧。今天关于小满人间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下期见。